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神还是没有告诉以斯帖可以开口去求王来解除对犹大人民的屠杀令，因此还有第二次的王后筵席。而哈曼这边想要杀死莫迪改的大木架却已经高高的矗立起来了。哇，这么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赶快来读以斯帖记第六章，看看神怎么样让事情能够大翻转。首先是第一节，说那夜王睡不着觉。这个原文是王的睡眠离开了他。好，那学者指出，在希腊文的70世译本以及亚兰文的塔尔根译本，这两个译本都是把这一句翻译成主从王那里取走了睡眠，那更加的凸显这是神手的工作，是不是？是神拿走了那个睡眠，让亚哈随鲁那一夜睡不着觉，所以他就吩咐人取历史啊，这个历史是王的日志哈，也就是宫廷年鉴这种资料来，他说念给他听。这是不是很奇妙？通常人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做什么？我们大概会起来喝杯温牛奶啊，听点音乐。但是他却找人来念历史资料，不知道是因为这些记载中充满了轶事趣闻，可以消愁解闷，或者是可以为王提供一些政策指引的资料，又或者是希望那些枯燥无聊的读书生可以助眠，好像有人说我的清醒的新节目很可以帮助他晚上睡觉以前听了好睡觉。好，就好像我们又说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哈。读书读着读着就陷入梦乡，是不是哈？好，可是第二节说呀，这个亚哈随鲁一读历史，结果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哈，还说名字叫做辟探和提列哈。他说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而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哈，就揭发了这件事情。哎，这不就是我们在二章19到23节所读到的那件事情吗？那当时我们还为了说莫迪改有功未赏啊，有没有这个什么哈曼无功受禄哈，我们感到愤愤不平哈。哎，原来那个是神所埋下的伏笔哈，是为了要等到现在，在将近5年之后，在这个失眠之夜才来让亚哈随鲁发现，然后成为整件事情翻转的最大关键哈。感谢主，这一条线埋在那里埋了4、5年，直到这一个最恰当的时机，那也是直到这个以斯帖完全的交出了他自己，而且全犹大百姓都在等候在神面前的那个时候，神就启用了这个最关键的伏笔来使整个局面峰回路转。所以真的是像罗马书8章28节说的，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那这其中也包括人的这个忘记跟疏忽。他迟迟的不让莫迪改得着赏赐，原来正是为了此时让这个失眠的波斯王想起他的忠心，好让他在最好的时间来得荣耀，来大大的羞辱仇敌，让百姓能够绝处逢生。神的作为实在太奇妙了。我自己也忍不住要再一次感叹，就是前面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说过啊，就是那个莫迪改的功劳被遗忘了将近5年，而约瑟记不记得他也曾经被遗忘2年啊，那是在创世纪的第40章的最后一节以及41章的第一节。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后来都是在神所指定的最佳时机来这个那件事情被发挥了最大的功用。 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哈，把自己以为那个当得的礼啊，要交在主的手中。当我们被遗忘的时候，不必去自怜自爱，去花费心力时间去哀叹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虚无哈。就参考以赛亚书49章第4节哈。因为我们在主里一切都不会是虚空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啊，你看第3节，他说王这个时候就想起来问了，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诶，这个对波斯王来说啊，公正的论功行赏是跟他的名誉攸关哈。那希罗多德就曾经提到，这个波斯有一类人呢，专门叫做得王恩的人，就是他们曾经特别为王效力而得到王赏赐，他们一辈子吃喝不尽哈。这个波斯的朝廷里头就有这种惯例，因此亚哈随鲁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哈。那可是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哈哈，这一下王一听啊，就说诶，谁在院子里？这个意思是说有哪一个官员在场，我可以跟他讨论这件事哈。那这个时候正好你看看经文，他说哈，说哈曼正进了王的外院哈。原来他连夜在那边赶造木架，有没有想要害死这个莫迪改哈。那所以他一大早就入宫来了，他准备请王授权能够让他将莫迪改吊死哈。那这个时间正是大清早，那这个波斯王还没有正式的办公的时候哈，哈曼就希望插队提早办妥这件处死莫迪改的事情，因此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头等准备见王了。那正好王也急着要找人商量奖赏莫迪改的事情哈。诶，于是这个哈曼被叫到王的面前。诶，这里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实在很有趣哈。4到6节，那个王想要奖赏莫迪改，而向这个哈曼问计哈，问他该怎么办。所以他说，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你没有发现前面哈，这个哈曼对王是有所保留，在第3章第8节他只说有一种名，有没有哈，他不直接说出犹大人。那现在王同样也没有说这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是谁哈，所以对照之下显得很讽刺。那所以这个6节下半呢，这个哈曼他就心里想说，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那不是我，会是谁呢？这一段这个 OS 旁白啊，摆在这里是不是很有趣？我觉得本书这位作者他的笔法实在高妙，这是文学家。好，那7到9节就记啊，这个哈曼以为王要赏赐的人是自己，对不对？所以他就献策了。好，他说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就是个前面说王后以斯帖穿的那个朝服，好像王也有朝服，所以这里直接翻译是说王穿过的衣服哈。好，这是权力尊荣的象征。另外他说和戴冠的御马，这个直译也是说国王骑过的马，这也是波斯王的标志。他说要把这两样东西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诶，这里哈曼的这个建议啊，也暴露了他那种觊觎王位的野心，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不是满足于升官发财，而是想要寻求君王的那种尊荣。好，第10节最大的幽默来了哈。所以王对哈曼说，你速速的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哈哈，你能想象哈曼当时那种顿时之间哑口无言后悔莫及的那个表情吗？他原本口若悬河在描绘一副以为即将要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个自己最切望能够得到的帝王的尊荣， 但是万万没想到，他自己亲口提议的一切，竟然是要加给自己最痛恨的敌人，而且还必须要自己亲手去执行，哈。这个对比实在太强烈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本章分段的小标题哈，我分的是1到3节叫做国王失眠哈，而4到13节这一大段叫做哈曼失意哈，那个得失的失，遗失物品的那个失哈，是说哈曼实在太不得意了，你能想象他是怎么样的苦着脸去执行第十一节所说的啊？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哎，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打锣打鼓在前面，说哐哐哐哐哐，大家都来看哦，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好，这实在是太戏剧化了哈。好，那十二节呢，还又把这个莫迪改跟哈曼又做了一个对比，说这个游街包羊的事情啊结束之后，莫迪改仍回到朝门，而哈曼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他回家去做什么？就如同昨天一样，他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那他的智慧人啊，这里这个指的就是五章十节的那些朋友们哈，或者说叫做谋士，或者叫术士，这个波斯的术士可能还是通灵哈，懂法术的人。好，那么这里呢，特别是称他们为智慧人，这是不是又是一种讽刺哈？人的计谋，所谓的智慧，在神面前真是一无是处哈。这些智慧人跟他的妻希利斯就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始而败落，那意思就是开始败落了哈。他说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诶，他们倒是预言了犹大人将胜过哈曼。这一节中两次重复败落，那在希伯来原文是三次哈。而当他们正在这样子说着，预言着哈曼将败落于犹大人的时候，第十四节说，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的预备的筵席。诶，那这筵席上又会发生什么事来使得哈曼去败落呢？明天要读的下一章即将分解。本章所记啊，是我们全书的关键之所在哈，就是在千钧一发之间忽然峰回路转，这其中再再都令人惊讶赞叹，一，神好神哦，二，莫迪改不改。先说一，神好神，好像我们俗话说的，你这个人好神妙哈，好神。所谓事实常比小说更精彩，因为神太精彩了，他始终都在一，掌管睡眠，二，掌管心思，三，掌管时机。一，掌管睡眠，我们看看第一节说王睡不着，这三个字的原文是撤退逃跑，或者鸟类飞走的时候那种翅膀扑扑扑的那个声音。那箴言第27章第8节所说的那个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这个漂流跟游飞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睡不着那个字，你看，所以就是飘走了飞走了。所以那一夜王的睡眠逃跑了啊，飞走了，这是拟人法哈。睡眠好像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会跑走，会飞走，这真是非常形象生动的形容了失眠的情况。那至于这个睡眠跑走了、飞走了的原因， 其实是一本说那是主把他取走了，而造成这个事情开始大逆转哈。所以原来睡眠都归神掌管哈。那这对我们是不是很实际，也非常重要？好，以前我有一段时间哈，在我家里的小组，从组员哈到新朋友都有睡眠的问题。可是经过我们小组祷告征战，赶走那个失眠哈，那再加上用诗篇的话语来宣告，所以每一个人都说睡眠大大的改善了哈。他们就笑说，我们可以挂个牌子去专治失眠症哈，一定生意兴隆。好，还说我好像一个收金婆哈。好，可是这哪里是我能够收得了金，能够治得了睡眠哈？只有神有这个大能，所以睡眠不好的情况，我们都可以来求告主。因为诗篇127篇第二节说的，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而另外一方面，本章圣经是不是也分外的在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睡不着，必定是有着他的美意。所以他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失眠来成就关键性的大事啊。我相信很多跟随主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的时候忽然睡不着，但是想起一位某一位人哈，我们就为他祷告，结果你就会发现啊，那个时刻哈，真的就是那个人急需要代祷的时候。所以下一次如果我们失眠的时候也不要害怕哈，我们求告主，求主启示我们是不是也有某一位的莫迪改哈，正在那里需要我们特别的为他祷告呢。好，第二，神掌管心思。我们来看看本章记了多少人的心思念想哈。 A 失眠的时候做什么，王竟然去找历史年鉴这种枯燥的东西来念，因为我自己绝不会干这种事。好， B 众多的历史记载里头，王却偏偏注意到当年莫迪改举发暗杀事件，然后 C 王又想到问当时有没有去赏赐莫迪改，然后 D 王身边的大臣又记得说当时没有酬谢莫迪改，然后 E 哈曼又急切到连夜到一大清早就去求王将莫迪改挂上他所预备的木架，然后 F 哈曼又误以为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必然是自己，然后 G 哈曼又想出那个尊荣的皇家游行策略。这一连串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心理活动都归神掌管。好，第三，神还掌管时机。我们再看经文中的用字哈。 A 王早不失眠，晚不失眠，他夜夜都好眠，就偏偏正好在那夜他睡不着觉，这是第一节。然后 B 他找人来念历史给他听，哪一段历史不好念，他正遇见历史书上写着莫迪改的建功还没有受赏哈，那边有个证。好， C 臣仆回答说还没有赏赐莫迪改什么，那王就正好看到说谁在院子里，然后那个时候哈曼正进王宫要来求王将莫迪改挂上木架等等，那边也有一个证字哈。所以这么一连串的正好哈，恰巧这样的时机是谁促成的啊，正如同那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哈，他在记波西战争那个出人意外的结局的时候，他所说的，说人是在时机的掌握之中，但时机却永不屈从人意哈，时机是完全掌握在神的恩手之中的。所以我们知道王睡不着觉不是偶然失眠，王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他也不是随意消遣，他正遇见莫迪改的事迹更不是巧合啊，这个哈曼正好进来啊，也不是偶然啊。以前我们唱校园民歌的时候总喜欢唱一些偶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过哈，那或者徐志摩的那个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啊，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有没有哈？哎，我们文学里头总是在那边说一些偶然的事情哈，但是在神的统管之下，这个世间并没有真正的偶然哈。你看，所有睡眠、思绪、时间，这都不是人力所能够及的哈。 但是都配合的严丝合缝，让灾祸能够翻转，让咒诅能够变成祝福。本书虽然看不见神的名字，但是神真神哦。好，第二，莫迪改不改，他在本章中啊是被动的接受赏赐的人哈。这个莫迪改好像配角，他没说任何话啊，就被推上去接受赏赐，但是他却显示出一种自然而伟大的人格哈，包括一不改初衷，二不改旗帜。先说一不改初衷，当年莫迪改立了大功却没有得到赏赐，他不以为意，如今忽然那个巨大的荣耀加身哈，他也不扭捏作态假客气说哎呀不要啦我不敢当了哈，没有，他就去接受这个荣耀哈。这所谓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对不对哈？这是论语述而篇哈。另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不是也说古人人之心哈，这是怎么样，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哈，不因为外物而欢喜，也不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悲哀。我们看到莫迪改身上就有这样。这个范仲淹呢跟孔子啊这些人，他们说的是修身养性所做的功夫，所到达的一种人生境界哈。但是我们靠着自己有几人能够做到哈，就变成就只是一种格言哈，摆得好看的而已。但是莫迪改却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真的明白人生的荣辱都是在神，而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真的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的所说的那样，以基督的心为心哈，那么我们就能够看主所看，求主所求，那就对世间的荣辱能够不卑不亢，任他高山低谷，我们独立而不改。不但不改初衷，而且也二不改旗帜。这个史无前例的尊荣游行过后，第十二节说他便仍回到朝门，意思说回到原有的生活作息，他也回到那个为同胞灭族之事的那个迫切的祷告中。再大的荣华富贵也不可夺其志，也不可停其祷告，他在主面前是不改其志，是维持他一样的风格。于是神就继续为他行做大事。再一次我们看到本章中没有出现神的名字，但是我想没有人会看不见神的手在其中，是不是？在我们人生的经历中也常常是这样，当我们等候神，常常觉得好久都看不到神的手为我们做事，我们等了好久快要等不下去了，是不是？但是本章却让我们看到，那个十四节说王的太监来催哈曼赶快去复习，然后你记不记得五章五节昨天读的，王也是催着哈曼说速速的去第一次的那个筵席，还有前面第十节王也催着哈曼速速的去尊荣莫迪改，所以当神要做事的时候也非常的快速。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二节说，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他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感谢主，他从不误事，他的手始终都在，而且在扶持着我们。以上我们为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神好神呢，因为他始终在掌管睡眠，掌管心思，掌管时机。二莫迪改不改，包括他不改初衷，也不改旗帜，他的志向的意思。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太奇妙，非我所能测透，睡眠、思绪、时间，这一切超过人力所能及之事，唯有你能够。每当我陷入忧愁深渊，感到毫无能力，但我永远有你的那一双在下扶持我的永远的膀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